正衣冠，跟着两位长辈大哥严思齐、李旭等人观看相扑比赛。哎呀，没看够啊，真是回味无穷。这衣冠呢，还想着自己登台去比试比试，尝尝这大力士究竟这劲儿有多么大。要不怎么年轻人都好胜呢，惹得弟兄们哈哈大笑。说话间离开比赛场，这人是陆陆续续的奔向四面八方。你想这人来是吧，一块聚的，这一走好家伙，拥挤不堪呢。有一条道可以通镇子里头，左面是种的树，右面是一个大湖。最近雨水比较多，湖水挺狂，人们走在这条道上互相拥挤，你不留神脚底一滑就出了下去，掉到湖里头，所以走起路来得格外谨慎。像咱们的年轻手脚麻利那倒没事儿，衣冠一边走着一边又说又笑谈自己的感受，严思齐也在这发表个人的议论。眼看过了长笛了，突然间就听后边一阵大乱，有人就喊了不得了，有人落水了。您可听明白了啊，这是在日本的平户岛，喊的人都是日语。哎，我要说日语你也听不懂，另外我也不会日语，咱都用汉语这么说。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，衣冠大家听得清清的，有人掉到湖里头了，哪能不管呢？大伙返回身来奔出事地点，一看靠着堤上站着不少的人指手画脚，往水里头一看，那块扑腾扑腾有一个人正在绝命的呼救，喊什么听不见，有时候脑袋落到水上，有时候就沉默了。在湖边上有一位老汉，这老汉急得直拍大腿，救人呐，救人呐。那老汉还下不了水，就在这危急的关头，衣冠他们回人，正衣冠一看救人如救火呀，再耽搁一会儿这人就没命了，连衣服也顾不得脱，他紧走两步，砰，一个猛子扎到水里了。那边说衣冠会水吗？哎呦，好水了。他在泉州长大，他就会水，再到广州也挨着水边，他这人什么都爱学，所以水性还相当不错呢。分水大水乘风破浪，一个猛子不见面了，顷刻之间把落水之人高高拖出水面，一只手拖着他的脖子，一只手拖着他的腰，两脚踩着水，哗哗才游到岸边。严思齐一伸手抓住他手腕的，把衣冠拽上来了。衣冠呢，身上那水都湿透了，顺着底板哗哗往下淌。他们顾不了许多，把救上的人轻轻放在堤上。衣冠这才发现闹了半天救的是个女孩，说女孩也是成人，也就在20岁左右，18、19岁左右。这是情急之下也顾不得看她的容颜，救上来了就不错了，有人主持着快抢救抢救，幸亏刚落水救的及时，让她头朝下脚朝上，有人给往外控水，时间不长，这女孩悠悠转醒啊，鼻子刺一扇呼，看着样缓过来了。哎呀，那个老人高兴的搂着这女孩放声大哭，丫头女儿多险呐，多险呐，不然你的命就保不住了，幸亏恩人把你给救了。说到这儿他回头再看严思齐、李旭、衣冠等踪迹不见，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。这老汉招呼人来，抬着女儿回转自己的家。他这家呀，就前头不远住在镇子里头。那镇子有一条大商业街，他们住在后街上。这老头啊，姓田川，叫田川老人。哎，这老头在这镇子上很有一号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对考古也相当精通，特别是通晓汉文化，对中国的历史也有研究。他是做学问的人呢，就在这平户岛上是独一无二的大文学家，很有名气，朋友也比较多。这女孩就是唯一的女儿，哎呀，爱如珍宝一般呢。今天出来这个意外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也看热闹去了。等一散场往外一走，这女孩孝顺搀着她老爹，正好后边一帮人这一挤，姑娘失足落水，好像没出危险。书说简短吧，姑娘回到家里头精心调理，不到两天康复如初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哎呀，老头就谈起两天前发生的事情，睡觉惊梦都把他惊醒了。丫头啊，要不是恩人所救，焉有你的命在。田川姑娘就问爹，谁把我给救了？哎呀，遗憾遗憾，人也太多，我光顾心疼你了，忘了谢乎人家了，连个谢字我都没来得及说，人家走了。可见施恩不忘报，就人家帮了你的忙了，不希望你报答，我应尽之责。可见此人何等高尚，不像有的人帮了忙之后，知道我谁吗？张三李四，我家住在哪儿？你看你这事儿，哎，要没我，你能活得了吗？要不是我救你，你能有现在吗？哎，向人家买好，那就不值钱了。可医官他们呢，救完人一看没事，转身走了，没拿这当回事。被救的妇女则不然，铭刻肺腑，终身难忘。一看姑娘好了，天川老人就说，丫头你在家，我去打听打听啊，那是什么人，咱得好好谢乎谢乎人。爹爹说的是，老头出去一打听，平户岛能有多大，镇子也不太大。一了解，有人告诉他了，说那天救你女儿的是几个唐人，唐人就是中国人，可见盛唐的时候影响多么大多么深。为什么现在各国都有唐人街？唐人就是咱中国人呢，因为盛唐影响太大了，国外人都管咱们叫唐人，日本也不例外。有人说呀，是被几个唐人把姑娘给救了。哦，那这几位姓字名谁那不知道。哎，他们经常出入海滨一带，好像是来的商人。后来又一打听，住的什么地儿，打听出来了，就住在平户海滨旅社。哦，海滨旅社就一处，那太知道了。老头兴冲冲回家跟女儿一说，女儿就说，爹您打算怎么办？明天吃罢早点，你我父女登门致谢。爹，那我收拾收拾。就这样到了第二天了，父女二人吃罢早点，换了一套新衣服，起身赶奔海滨旅社。那位说，换新衣服干嘛？礼节呀，您别忘了，日本人非常崇尚礼节，拜客去了，拜谢恩人去了，得穿套新衣服，表示对恩人的尊重。书说简短，到了海滨旅社了，跟那里边的伙计一打听，伙计说，哦，咱这儿经常住唐人，根据您这一说，哦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好像有个年轻的叫郑一官， 怪不得那天回来浑身是水呢。我还纳闷他怎么掉到水里头了，闹了半天是救你女儿救的。哎，请到里边，请到里边。今天他来了个客人，姓严，开成绩铺的掌柜的叫严思琪，还陪着他一个姓李的李先生，正在屋主里头闲谈呢。好好好，小哥烦劳你引路。行，没说的没说的。一直到后院里，这个伙计先去打招呼，然后回来用手一指，那意思请进吧。拉门一开，他们换了鞋子进了屋了。日本人朝鲜人他那个居处跟中国人不太一样，都是拉门，外头得把鞋脱了，到里边得换鞋，屋里是一尘不染，进门就是炕，铺着榻榻米，这玩意儿挺舒服。据说这也是中国的传统，中国在三国年间大部分还这样呢。您看过《三国演义》吗？刘备也好，曹操也好，都在地上坐着，跪着，跪着就是坐着，顶多有个垫子而已。以后逐渐形成桌椅，不那么跪着了，别扭，坐在椅子上说话，坐在凳子上谈话。但是日本、朝鲜、韩国到现在基本上还保持着中国传统那个样，但在我们中国已经不多见了。据说那日本的和服就是唐装，您看那杨贵妃、唐明皇他们穿的衣服又肥又大，那种衣服传到日本去之后，日本经过改进了，变成和服，到现在人家属于民族服装，仍然在穿着，好看的，也相当讲究。但在咱们大陆上，在中国有几个穿和服的，几乎就没有了。其实那根儿都在中国。闲言少叙，他们进了屋之后了，衣冠李旭、严思琪赶紧站起来了。一瞅，哦，这是被救那姑娘，这是他老爹，双方彼此见礼，然后就地而坐。老头坐下之后了，挨个打量，头一个他发现一个大汉，这条大汉能有30岁挂零，身高在1.75米以上，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，长得是虎背熊腰，一张齿红面大脸蛋子，两道八字利剑眉飞插入命，一对眼珠炯炯放光，狮子鼻子，四方嘴，厚嘴唇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穿上这套衣服在面前一坐，真是一表人才，叫人看着肃然起敬，稳如泰山。再一看还有一个人，那人少说也得有35-36岁吧，长得中等身材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黄白脸膛，八字胡，人谈不上怎么美，但是挺庄重，一对小眼不大，是二目放光。正中央有一个小伙，这小伙不到20岁，1.75米以上的个头，宽肩膀，细腰身，扇子面的身材，这身条长得顺序，往脸上观看，面似冠玉，细眉朗目，是鼻直口方，满嘴的银牙，元宝的耳朵，堪称是个美男子。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般杀气，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，男人嘛得有杀气。通过彼此报名介绍，他才知道头一个那红脸的大汉就是成衣铺的掌柜的严思琪，35-36岁留小黑胡那位就是商人李旭，而这位漂亮小伙就是女儿的救命恩人郑衣冠郑先生。老头坐下之后开始说话，三位先生， 前日小女落水，多亏郑先生搭救，老朽今日特带女儿前来道谢。郑先生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郑医官赶紧还礼，老丈，区区小事何用挂怀呀？令爱贵体康复了吗？已经好了，已经好了。你看，这不是完好如初吗？女儿，还不过来向恩人致谢吗？他的女儿羞羞答答，未曾说话，脸先红了，跪在父亲的后边，深深的施了一礼，冲着郑医官一笑。嘴里可能说了一句日语，我还要苦在一马斯，我还要苦在一马斯。说完了，把头举起来。哎呦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郑医官救人的那时候，情急之下，他都不知道是个男的，是个女的，救到岸边再发现是个女孩，然后他们就走了，连正眼都没看了一眼。今儿个面对面。在这看得太清楚了，再加上这个女孩已经拂旧如初，容光焕发呀！哎呦，医官就仔细的眼珠不错的看了一看，一瞅这女孩身段，哎呀，长得身子不说丰满也差不多少，条这个顺劲儿就甭提了，一张鸭蛋脸，宽脑门，尖下颏。脸上的颜色跟桃花相似，弯弯的细眉，一对杏核眼，鼻塞悬胆，樱桃小口，满嘴的玉米银牙，小圆宝的耳朵，头上梳着日本的河头，又叫美人揪，大盘头。据说呀，真发里头得搁假发，梳这么个头没三小时梳不下来呀。上的戴着首饰，再看身上穿的是一套新的和服，腰里系着袋子，那袋子能有八九寸宽，后背着个四方的像书包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据说呀那是佛龛，又叫护身佛，真的假的咱不清楚。就在面前一跪，那真是哪吒多姿，光彩照人。医官的还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女孩，今儿这一看有点发傻呀，什么年轻人嘛，正在花蕾要开的时候，正在成熟的这时候，男欢女爱能不喜欢吗？互相都有吸引力呀，这女孩就像磁石一样，啪就把医官牢牢的给吸住了。医官都有点犯傻了，严思琪在旁边一看，像话吗？拿胳膊肘轻轻扁了他一下，那意思干嘛呀？这不有点失态吗？这一捅他，医官明白，脸一红，把头也低下了。双方互相客气了几句，老头就说：“我离这儿住着不远，请恩公和二位朋友。”到我家做客，人家送了点礼物，客气了多时，妇女起身告辞。这哥仨坐在一起开始谈论呢，说田川老人在本地颇有名气，那是大文人呐，官府的人也好，平常百姓也好，都知道有这么个人，而且老头很好客，跟他交往的人都是有学问的人。那么过了两天，医官提出来了，我思琪大哥，人家田川妇女那么礼貌，咱是不是也得回访一下？应该应该，太应该了，你不说我也做好准备了，这是礼品啊，明儿个咱就去。转过天来，他们俩起身了，李旭呢因为买卖上的事儿需要谈，所以他没跟着，就严思琪带着医官起身到了田川老人的家。等到人家一看，哎呀，书香气十足啊， 那个小院扫的是干干净净，错落有致。等过了前院，一进老头的内宅一看，地上连点草刺儿都没有，就跟画里画的相似，清香扑鼻，屋里点着檀香呢。老头穿着一身便装，就是日本的和服，腰里撒着袋子，把拉门拉开，在那儿恭候，姑娘也在他身后。一看是严思琪和恩公，姑娘没说话，脸前红了，欢迎欢迎啊。天川老汉也说，哎呀，欢迎欢迎，二位里边请里边请。天川老人把他们让进自己的书斋，衣冠和严思琪放眼一看，这座书斋是古朴雅致啊，靠着墙的图书架上满都是线装书，旁边还挂着一张圆正琴。再往条案上看，上头的花瓶宝鼎大部分都是中国货，都是江南景德镇官窑烧制的，非常讲究，虽然不少，但看起来是错落有致，典雅大方。往周围观看，还挂着几张名人的字画。衣冠心里想，不愧是书香门第呀，不愧是文学家的家。三个人席地而坐，姑娘低着头把沏好的香茶端上来，每人满了一杯，然后躲到隔壁里间把拉门拉上了。人家规矩，不能偷听，得父亲叫才能出来。哎呀，天川老人一看，丫头，来的不是外人，是你的救命恩人和他的好朋友，你不必躲躲闪闪的。是，姑娘听到这，刷把这拉门拉开，依然身子在外边，但是人能看得见，在那冲着衣冠和严思琪又深施了一礼。天川老汉非常的那么礼貌，二位呀、啊，前者郑先生入水救我女儿，这件事情铭刻肺腑，我们是忘不了的。严思琪一笑，老人家，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，说的我兄弟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们这次来是礼节性的拜会，我们中国人有那么句话，叫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。哦，是的是的，哈哈哈哈。那么既然来了，太好了，我也非常非常高兴，二位不必客气，为了咱们多谈一会儿，请二位留下来吃饭可以吗？能赏脸吗？这个不必，不留下来，老汉我有话要说。